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感谢神又给我们这个主日，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聚集，一起来敬拜他。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的慈爱，你创造了我们，也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一切的恩典，求你的灵此刻就在这里运行，亲自对我们说话，让我们不忘记你的恩惠，尽心尽性尽力爱主我们的神。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阿们。那我们今天学习生命记第六章，大家都知道这是圣经中最著名的章节之一了，因为在这里神给了以色列人最大的一条诫命，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在分享今天的经文之前呢，我们来简单的复习一下前面章节的内容。我上次给大家看过这张地图，那生命记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人现在站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平原，大家看到中间那个小小的三个字是约旦河啊，以色列人现在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平原，那他们实际上已经来到了迦南地的边缘了。神给他们的使命就是说，你们要过约旦河进迦南地，得我向你的列祖启示应许之地。那这个时候摩西即将去世，初出茅庐的约书亚，他的使命，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完成这个使命。那鉴于38年前以色列人违背神的命令因为听信那十个探子的那个恶言啊，他们违背神的命令不愿意进迦南地的失败，鉴于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那摩西他在去世之前做了三篇长长的演说，这三篇长长的演说就是申命记。那在申命记的一到三章，我上次也是给大家看过这章幻灯片啊。在申命记的一到三章呢，摩西回顾了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38年的历史。他回顾历史的目的是重温，是要提醒以色列人。提醒以色列人什么呢？也给大家上次看过这张幻灯片。他回顾一到三章回顾历史，是要提醒以色列人神的信实、神的慈爱、神的大能、神的公义和神的同在。以色列人现在再次来到迦南地的边缘，他们要怎么样才不至于再次失败，能够进去得应许之地呢？答案只有一个，遵行神的律法。答案只有一个，遵行神的律法。所以在5到26章，摩西重申了神的律法。在这之前，在第4章，他对以色列人进行了一番劝勉，劝他们要谨守遵行神的律法，尤其是不要拜偶像，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尤其是要不要拜偶像。所以在第5章呢，摩西就重申了10诫。那我们今天来到第6章，我知道大家对这一章的内容非常非常的熟悉，有很多大家一定是可以背诵的，但是熟悉的内容也有一个问题，我们常常就习以为常，我们就不再去思考，不再去多做思考。我今天带领大家来读这一章，希望我们对这一章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能够多一点点思考。那在学习之前，我想给大家区分几个词啊，这几个词是诫命、律例、典章、法度，这几个词都会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出现。那我以前读圣经的时候，我常常就很困惑，不知道这四个词的区别究竟何在啊，在我看他们好像就是同义词，确实是同义词啊。那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没有区别的话，圣经里面为什么要重复呢？要用不同的词呢？它 就直接说律法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要有这四个词出现呢？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区分。那诫命这个词实际上来自于命令哈，英文就是 command。 那你在英文圣经里面，你有时候会看到小写的 command， 是单数小写的 command， 这就泛指神一切的命令，泛指神吩咐的一切的律法，小写的 commandment 单数啊，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律法的总称。但是你有时候你也会看见大写的commandments， 英文的大写复数，那一般的就是肯定是指十诫了啊，这是诫命这个词，泛指指的是所有的律法，神吩咐的一切的命令，那特指呢就是十诫。律例这个词英文用的是 statutes， 它主要涉及的是宗教仪式，主要涉及宗教仪式，比如说大祭司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啊？大祭司的外袍要是什么样子，以弗德是应该是什么样子啊？还有大祭司献祭的时候要有一个什么样一些条例啊？以色列人过逾越节、除教节、七七节等等的时候有些什么条例啊？这些律例指的一般的是宗教仪式，它涉及的是仪式，宗教方面的仪式。典章这个词，英文可能有不同的翻译，有的版本里面它用的是 ordinances， 但是其实典章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是 judgments 的意思，它是审断案件的意思，典章的意思是审断案件，所以典章主要涉及的是民事责任，民事责任。比如说出埃及记21章里面它讲到你应该如何对待你的奴仆啊，你人家把东西托管给你的，你把它丢失了、损坏了，你应该怎么样来赔偿？这是典章哈，它来自于英文的，它来自于希伯来文里面那个表示动词的 judge 所以翻译成英文的话就是 judgments 或者是 decisions 啊。还有一个词是法度，英文叫 testimonies。单数当然就是 testimony， 我们常常说我们给别人讲见证是吧，那叫 testimony， 法度的意思，法度指的是实践，法度就指的是实践。为什么这样说？你看约柜这个词英文是什么？ The Ark of Testimonies。 为什么约柜叫 The Ark of Testimonies？ 因为约柜里面放着写着实践的，刻着十诫的那两块石板，对不对？所以法度它指的是十诫的意思，约柜就是用的是 The Ark of Testimonies。 这是我在分享今天的经文之前给大家做对这四个词做一个区分。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看第一段，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我们非常非常熟悉这段经文，摩西在这儿讲什么？讲了三点。第一点，他说神为什么要设立这些诫命、律例、典章，神设立这些诫命、律例、典章的目的何在？我们人都喜欢自由，都不喜欢条条框框，谁也不喜欢约束，对不对？那爱我们的神为什么要颁布这些律例、诫命、典章来约束我们呢？为什么要颁布这些来限制我们的自由呢？目的何在？为的是什么呢？为什么？回答在我们的红字这个地方，神颁布这些律法两个目的，一，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第二个目的是， 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我们从英文中文可能你觉得不明确哈、啊。如果你看英文，你看我刻意用绿字显示的这两个部分，你就知道摩西告诉以色列人，神颁布这些律法的目的是什么？ So that you and your son and your grandson might fear the Lord your God. 这是第一个 so that. 颁布这些律例典章的目的是 so that you and your son and your grandson might fear the Lord your God. 那第二个目的下面的例子 and that your days may be prolonged.这是神颁布律法的两个目的，我们来简单的看一看这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我想大家都很明白，神颁布律法是为了让我们敬畏他，因为你如果不遵行这些律法，颁布律法的人会惩罚你啊！如果你不遵行神的律法，神肯定要管教你，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他颁布律法为的是我们敬畏他。第二点，你觉不觉得有点奇怪？神颁布律法为的是让我们，简单的说，让我们长寿，使你在世的日子得以长久，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That your days may be prolonged, 使你能够长寿，你觉不觉得有点奇怪？神怎么这么俗气哦？为什么这样说？有很多的原因。那我想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节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神掌管我们生命的主权。你能活到30岁，你能活到90岁、120岁。这是神掌管你生命的主权。神颁布他的诫命、律例、典章，是为了让我们敬畏他，是为了让我们不惹动神的怒气。你惹动神的怒气，像我们今天的经文15节里面说的，那神的怒气就会向我们发作，我们就会在他的怒气中灭亡。所以你神颁布你律法，你遵行他的律法，神就不会向你发怒，你在世的日子就可以长久。这里面说的实际上还是敬畏神。那我上次讲到让大家回去看民数记25章，我不知道你回去有没有看。民数记25章讲到以色列人跟摩亚的女子淫乱，以色列人跟摩亚的女子淫乱，就随从他们拜他们的神，向他们的神巴利皮尔献祭。那结果那天神就在以色列人当中降下了瘟疫，以色列人死了24000多人。我相信死亡的大部分是青壮年男子，能够跟摩亚的女子淫乱的是青壮年男子，他们的日子，在世的日子有没有长久？他们不遵行神的诫命，他们在世的日子没有长久，因为神的怒气向他们发作，他们便在神的怒气中灭亡。可能你会拿传道书的7章15节来反驳我，你会说传道书里面讲的有义人行义反而灭亡，有恶人行恶倒想长寿，这不是跟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第二节恰恰相反吗？有义人行义反而灭亡，有恶人行恶倒想长寿。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见到这样的情况，你怎么来理解？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分享，盼望以后以后一定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这涉及到我们信仰的很多的方面。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刚才我们说了，今天的经文告诉了我们第一点，就是神为什么要颁布诫命、律例、典章，两个目的，使我们敬畏他，使我们在世的日子得以长久。好，那第一段经文里面还告诉了我们第二个内容，就是遵行神的这些诫命、律例、典章有何益处。在第3节啊，遵行诫命、典章有何益处，我们仍然看红字，摩西讲得很清楚，你若遵行，谨守遵行，你就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也是两个益处，使你在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英文是 that it may go well with you 啊， 实际上得以享福，我觉得翻译的不是很好，实际上就是说使你在应许之地凡事尽都顺利。 That it may go well with you， 这是你谨守遵行第一个益处，你凡事都顺利。第二个益处是你人数极其增多啊，底下的英文是 And that you may multiply greatly， 使你的人数极其增多，使你多子多孙。这是摩西讲到以色列人，你遵行神的诫命，你会得到这两个益处。那第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三个内容是我们如何敬畏耶和华。刚才说神颁布这些律法是叫我们，第一个目的是叫我们敬畏他，那我们如何敬畏他的律法，如何敬畏耶和华啊？如何敬畏耶和华啊？仍然看红字和绿字的部分，在我们的第一段经文的第二节，刚才说了神颁布律法是叫你们敬畏他，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你看底下的英文，我们怎么样来敬畏耶和华，我们怎么样来敬畏我们的神，底下的英文讲得很清楚，看英文看得很清楚，是 By keeping all his statutes and his commandments。 你怎么样敬畏耶和华， Fear the Lord your God by keeping all his statutes and his commandments。 怎么样敬畏，谨守遵行他的律例、典章、诫命，这是你怎么样敬畏耶和华。我们常常说我们敬畏神，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敬畏神的一群人。你仔细想一想，你敬畏神体现在什么地方？神是你看不见摸不着的，对不对？你敬畏神体现在什么地方？就是体现在遵行他的律法。当你在中国游览那些名山大川，游览那些名胜古迹，你看到那些泥塑的、木头雕的、铁制的偶像的时候，那些菩萨的时候，你不对他油然起敬，你不在心里向他暗暗的许愿，你不把他看作什么，你就是在敬畏神，你在遵行第一条诫命，十诫的第一条诫命，你就是在敬畏神。当我们不计算人的恶，我们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时候，我们不贪恋别人的妻子、房屋的时候，还有上上个主日我们在看录像，我们看到非洲的那些儿童生活在贫困当中，你心存怜悯的时候，你就在敬畏神。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神说你要连续孤儿寡母，你就在敬畏神。我们敬畏神唯一的体现是你遵守神的律法。你不要说，我上次讲到讲过，你不要说耶稣基督来了，我们生活在恩典之中，我们不需要律法了。耶稣讲得很清楚，我来是要成全律法，律法的一笔一画都不可以废去。所以你谨守神的诫命就是在敬畏神。这是我们看到的今天经文的第一段，我们接着往下看。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最大的一个诫命，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第四节经文啊，常常被圣经学者啊，我们平常在教会讲到也会说，通常被称作 sorry 什么，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好不好，什么。第四节经文常常被称作什么，什么这个词是来自于希伯来文，你看那个希伯来文的红字啊，这是希伯来文的第四节经文啊，那个红字就读的就是读什么啊，希伯来文什么，英文翻译是 Hear O Israel The Lord our God the Lord is one。 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刚才我们在第一段里面，我们看到神设立诫命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叫我们敬畏他，要我们和我们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他。你有没有问自己， 我们为什么要敬畏他？不信主的人会问，我们凭什么敬畏你们的神？凭什么敬畏你们的耶和华神？我们为什么要敬畏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换我们今天一开始引用的四章39节的经文，就是你为什么要敬畏耶和华？因为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弟兄姐妹们，你真心的相信这两句话吗？你可能看不清楚这张图片是什么，是微信上的图片，所以不是很清楚。这是我暑假回去，我待会儿读给你听。这是我暑假回去看我侄女儿的生物期末考试题，她在上七年级。我给大家读一下这道题。第一大题啊，这是七年级生物试题，第一大题是选择题。第一大题的第一小题是，下列有关人类起源的叙述正确的是 A. 人类是由上帝创造的。你知道第一个答案通常不是正确答案啊。B. 人类是起源于类人猿。 C. 北京猿人是人类的共同祖先。 D. 人类是由森林古猿经长期进化而来的。老师判定的正确答案是D. 人类是由森林古猿经长期进化而来的。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人曾经接受的都是这种无神论和进化论的教育，感谢神，认识了神之后，神开启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客观地去看待这个世界，去看这个世界，也开启了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真正诚实的去思考。我们知道这不可能是真的，从猿猴进化不到人。这是一只小小的蜜蜂，我不知道你看得清楚不清楚。生物学家发现，蜜蜂它，你看到那两个大大的，就是它的眼睛啊。生物学家发现，蜜蜂左右两边的眼睛，每个里面各有6900个像我们照相机这样的镜头，每一只眼睛里面有6900个像我们照相机那样的镜头，每个镜头都有它的感官系统，可以用来识别颜色，觉察动静。你知道蜜蜂能够觉察到什么样的动静吗？它能够觉察到1/300秒的动静，一秒当中的1/300秒，它能感受到这个动静。那蜜蜂的这个眼睛还能够看到一种光叫偏振光。偏振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下雨天，在乌云密布的时候，蜜蜂的眼睛仍然能看得见太阳。这个功能给蜜蜂导航。你觉得蜜蜂的眼睛是进化而成的吗？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奇妙的世界背后有位良善的、智慧的创造主。当然中国不是所有的人都信无神论，都信进化论。有一些人去寺庙里面去拜这位佛或者是那位佛，说诚实话，如果我们诚实的面对自己的话，你诚心的面诚实的面对你自己的话，你就要承认这是人手所造的像。保罗所说的，这是人手所造的像，他没有生命，他不可能是神，他不可能垂听你的祷告，不可能听你的祈求，不可能给你带来福祉。你如果诚实的对你自己，面对你自己的话，你知道这是人手所造的像，他不可能给你带来祝福。如果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的话，我们也知道，像保罗说的，在我里头没有良善的我。我们靠自己的修行，靠自己的课欲，靠我们的练功打坐，我们也不可能成圣，因为在我里面没有良善，我靠自己的修行课欲，我不可能成圣。伊斯兰教徒称他们的神安拉是真主，你注意是真主，他称他们的神是真主， 是独一的神。他们说安拉创造了世界，掌管宇宙，是全能圣洁公义的神，有怜悯，有恩典，听人的祷告，赦免人的罪恶。安拉跟基督教所讲的神，你到目前为止听到的是一样的，跟我们的耶和华神你听到的是一样。等一会儿我跟你讲重大的区别是什么。伊斯兰教的经典是古兰经，那古兰经他们说是安拉启示给他们最后的一位先知穆罕默德的。我给你看一个最最简单的表格，我自己制作的一个简单的表格，你自己来判断古兰经和圣经谁更有可能是真理。圣经成书的时间，圣经的写作的时间是公元前14世纪到公元1世纪，记住公元前14世纪到公元1世纪。古兰经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你读一下，公元7世纪。谁有可能来自于谁？是圣经来自古兰经，还是古兰经来自圣经？你再看下面的人物，圣经里面有这些人物：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所罗门、耶稣。古兰经中一样有这些人，然后他们加了穆罕默德。你觉得这两个经卷谁来自于谁？只能是后来的来自于早的，对不对？那刚才我们说了，我们看到了，刚才你听到我讲安拉，好像跟我们基督教的神是一样的，也是独一的创造主，全能圣洁公义怜悯的。那他们的神跟我们信的神有什么不同呢？最大的不同是他们不相信神是三位一体。说到底，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你看到他们把耶稣放在他们的先知之列，他说耶稣是穆罕默德之前的一个先知。他们不相信三位一体，神是三位一体，不相信耶稣是神，不相信耶稣是中保，因为他们说只有独一的神。我们也说只有独一的神，但是我们说这个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也请你自己来判断一下，如果真的是像伊斯兰教徒所承认的，他们的安拉是圣洁公义的，那请问这位圣洁公义的安拉真主，他怎么接受罪人？他是圣洁公义的，他怎么能够接受罪人？你怎么能够在这位神面前存活，站立在他的面前？他是圣洁公义的，你是罪人，你怎么可能在他面前存活？你怎么可能站在他的面前？感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复活，使我们能够因信他就称义了，就能够在神面前得以存活，就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我们神的面前。摩西和以色列人他们亲眼看到神在埃及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亲眼看到神叫红海的水分开，他们走干地过的红海，他们亲眼看到神在云柱火柱中为他们引路，他们亲自的在旷野中接受了神供应的玛纳、鹌鹑，神叫磐石出水，他们也亲自经历了神为他们跟亚玛利人征战，跟西红跟恶征战，他们也亲自经历了神的管教，神让那24000人死在瘟疫当中，他们亲自经历了神的管教，他们这些都亲身经历了，所以他们知道这位神是独一的真神。你有没有亲自经历神？你有没有经历到在耶稣基督里你的罪得到了赦免？你有没有曾经经历过圣灵的感动？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你的生命有没有更新？你有没有经历过神对你的保守，对你的带领，对你祷告的垂听？如果有的话，你跟以色列人一样，你就知道唯有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位三位一体的神是真神。 在第四章当中，我们读到这样的一节经文，我再读一遍：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哪一个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怎么去爱？怎么去爱？遵行神的律法。摩西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育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你怎么去爱耶和华你的神？遵守他的律法。好，这是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我不知道你们明白是什么意思。先看右边的那个，我给了你两个红点点让你圈出来。以色列人啊，虔诚的以色列人，犹太教徒，他们会在自己的胳膊上绑一个金匣子，里面装着圣经经文的小盒子，是一个立方体。他们也在额头上绑一圈，绑上那个金匣子。这两个金匣子里面都放着刚才我们读的这节经文，就是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你看右左边的这个你看得更清楚，那个金匣子哈。摩西讲这些，讲六到九节啊，叫你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要不要忘记神的律法。也就是说，他说你时时刻刻，你处处要牢记神的律法。我们继续往下看。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岂是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四围国民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祭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的那美地，照耶和华所说的，从你面前撵出你的一切仇敌。摩西在这么长的一段经文当中说什么？他还是在说，以色列人，你们要敬畏神，要谨守他的律例典章，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还是在讲这个，只不过摩西在这里指出了他们应当做的第二个原因，还是在问他们为什么要，还是在告诉他们为什么要敬畏耶和华。只不过在这里他给了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你不可忘记他的恩惠。刚才第一个原因大家知道了，是因为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摩西在这儿给的第二个原因，你为什么要敬畏他，要谨守他的诫命，是因为你不可以忘记他的恩惠。神对以色列人的恩惠是什么？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应许之地？ 我们再看一遍，在这个应许之地有又大又美的城邑，摩西在后面说非你所建造的，这又大又美的城邑不是你建造的，有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非你所装满的，有现成的水喝，有凿成的水井，不是你自己凿的，有让你吃了得饱足的葡萄园橄榄园，不是你自己栽种的。你读到这段话的时候，你心里面感动不感动？神给予了以色列人，也给予了我们我们根本不配得的恩典。神给予了以色列人他们根本不配得的恩典。你想一想，他们出埃及40年，他们多少次试探神，背逆神，神给他们什么样的恩典？他们不配得的恩典。同时我们也看到神的大能，他的信实，他的慈爱。摩西对以色列人说，当神给了你这些你不配得的恩典的时候，你要感恩，你不要忘记，你不要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他，侍奉他，指他的名起誓。指着他的名起誓，就是说你要尊他为大，你尊他为，你以什么人为大，你才会指他的名起誓。摩西说，当你享受接受神这些恩典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他是带你从为奴之家出来的神，你要敬畏他，侍奉他。注意一下，这个为奴和侍奉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一个词。以色列人原来在埃及地为奴，他们侍奉的是法老，神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之后，他们要侍奉神。还有摩西说，你不可以随从别的神，你不可以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你要留意遵行他的诫命法度律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以色列人如果做到了这些，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他们如果做到了这些，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经文18节，使你可以享福。你前面有没有听过这句话？神吩咐摩西说，你们遵行诫命就可以享福，使你可以享福。英文仍然是 so that it may go well with you， 使你可以享福，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启示应许的那美地。你如果做到了以上黑字这些，神自然会把这些底下的蓝字部分给你。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段经文。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见重大可怕的神迹启示，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你看到摩西在这里再次数算神的恩典，他通过这种假设将来你的子孙问你的方式，通过回答你儿子的问题的这个方式，摩西在这里再次数算神的恩典。他再次提到，我们在埃及地做过人家的奴仆，做过法老的奴仆，神将我们领出来，将我们领到应许之地，要把这地赐给我们为业。摩西再次数算神的恩典，他实际上是再次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感恩，不可忘记神的恩惠。你们要感恩，不可忘记神的恩惠。那这24节，实际上这个红字的部分，跟我们今天读的第一段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今天的第一段 我们讲到神为什么要颁布这些诫命啊？以色列人遵循这些诫命有什么好处？还有我们怎么样来敬畏神？二十四节跟第一段是首尾呼应的，实际上是重复了我们第一段经文里面的信息。他说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是要看英文吧 sorry 我看看有没有英文，没有给大家英文耶和华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命令，是要叫我们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那个希伯来文和英文是一样的，就是使我们得以享福， so that it may go well with you， 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使你在世的日子得以长久。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的最后二十四节啊，重复了我们今天经文的开头的内容，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要颁布律例，叫我们敬畏他，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最后摩西说，我们若不忘耶和华我们神的恩惠，我们若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这就是我们的义了，我们就是知恩图报的人呢。这是今天经文的结束。我简单总结一下今天的经文，两个要点：一，神为什么要制定律法？神为什么制定律法？两个目的，让我们敬畏他，让我们得益处，在世的日子得以长久，可以得福，使你的人数可以增多。这是神为什么要制定律法。今天经文的第二个核心的内容是我们为什么要敬畏他，也是两个原因：一，因为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第二，是因为他给了你不配得的恩典，因为他的恩惠，所以你要敬畏他。今天经文的核心是第四到第五节，我们一起读一遍好不好？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底下的英文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You shall love the Lord your God with all your heart， 这个大家能理解是不是？尽心是什么意思呢？尽心是 with all your heart， 尽性是什么呢？这个信这个词在原文希伯来文里面叫 nefesh， 它的意思指的是 soul， 所以是 with all your soul。 这个信这个词在原文希伯来文里面那个 nefesh 也可以指 life。 尽心就是说你要尽你整个的生命，尽你的全人来爱主你的神。尽心那个信的意思是 soul， being， life 的意思。尽力，你看英文是什么？With all your might， 把你所有的力量， With all your strength， 这个 might 的意思，那个希伯来文也可以翻译成 strength， 就是尽力。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耶和华你的神。那什么叫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在今天讲到的最后，我想跟大家做一点简单的分享。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神，首先是你对他忠贞专一， Be faithful， 你对他忠贞专一。因为耶和华是独一的主，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我们的全部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爱，我们要把我们的灵魂生命，我们要把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力量全部用在爱耶和华我们神的身上，而不是分散在其他的神身上。这叫忠贞专一。你把你所有的爱，你把你所有的生命，你所有的力量只用在爱这位神身上，不是分散在其他的假神身上。我现在在上纪要真理班，我每年上这个班的时候，都有人跟我说他认识的人当中有人什么神都信，什么神都拜啊，既信基督教的神，既信耶稣，也信佛，同时拜关公、观音、祖宗。那他觉得呢，只要其中一个神是真神，只要其中一个神显灵，我都万无一失， 我都不吃亏。那跟我讲，有一位姊妹跟我讲这话的时候，她随后做了一句评论，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精辟。她说，这不是在信神，这是在买股票。尽心尽性尽力爱主爱耶和华我们的神，第二方面的含义是次序优先。 God is our first priority. God is our first priority. 好，你说我不信假神，我只信耶和华神。在这样的前提下，你要始终把神放在第一位，次序优先，你要把神放在第一位，神应当是我们的最爱。当我们在面临金钱、地位、事业、家庭和神之间选择的时候，我们选择神而不是其他东西。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马太福音的10章37节，主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我们若溺爱我们的儿女，我们若心疼我们的儿女，不遵行神的律法，在神的律法上妥协，我们不按照神的律法要求他们教育他们，我们就是爱儿女过于爱主。你教育儿女，你不用神的律法教他们，你不敢对他们这么严厉，你就是爱儿女过于爱主，你不配做主的门徒。你主日学送孩子去上各种各样的课外班，培养他们各样的技巧，你不带他来参加主日聚会，你自己不来参加主日聚会，这不是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你把你的儿女的教育放在神的前头。你不要说等我的孩子长大了，等我的孩子上大学了，等我赚到了足够的钱，我买了一个可以住的房子，我再来多侍奉一点主。这不是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神。次序优先，神一定是要是你的 first priority。 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神，第三方面的含义啊，很明显的一个含义就是你竭尽全力， with all your might, with all your strength, 你要pour out for God. 你要 pour out for God. 我们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爱主，有一点我能够为神做工的，有一点我能够服侍神的地方，我都去做。把你最好的献给主，把我们最青春的时光，你说我已经不青春了，没关系，摩西80岁才出来。把我们最青春的时光，最大的恩赐用来侍奉主。你好好的读经祷告，参加查经班，你去上 BSF 温哥华Richmond 都有，温哥华也有神学院，你去神学院旁听课程，你装备自己为主所用。你加入诗班，用你的歌声来侍奉主。只要你愿意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神，不管你在一个什么样的年龄，你在一个什么样的身体状态，你从事什么样的工作，甚至是你没有工作，神都会帮你发现你独特的恩赐。神一定给每个人有他的恩赐，神会使用你的恩赐荣耀他，祝福别人也祝福你自己。你侍奉神的时候，你在祝福你自己。你听到了今天的经文，在侍奉神方面，我敢肯定的说，你用什么良器量给神，神也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你用什么良器量给神，神也用什么良器量给神，量给你。You pour out for God, God will pour out for you. You pour out for God, God will pour out for you. 你对神有保留，神也会对你有保留。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需用的一切东西神都要加给你，并且超过你所求所想。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因你是那自由拥有的独一的主，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给予我们一切我们不配得的恩惠，给予我们不配得的救恩。我们知道我们能有今天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求你的灵激励我们，让我们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纪念造我们的主，敬畏神，谨守你的诫命，尽我们当尽的本分，尽心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神。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保佑